们继续。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外魔一个情形，外魔会干扰到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有些弱点，这样。但是呢，也有这个外魔的情形呢，通常呢，只有在有一些情况，它可能来得很严重，那大多数时候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有弱点的时候，被着魔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也有试过一种情况，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那个美德不够，也可以让我们呢一直遇到很多的障碍。不是说一定要很恶，很恶的那个我们等一下过后我们可以再谈，种种的那种性的弱点。但是呢，有一种情形真的是可以是外在的因素是干扰的。就曾经有一次，有两个，有两个比丘，这是在过去佛时代，应该是在迦叶佛时代，这两个比丘，他们两个非常要好，而且两个都是很有美的、很有戒行的一个比丘。那么有一天呢，他们两位一起去出席那个帕提摩卡那个诵戒。我们每两个星期一次的诵戒日，但是不是每一尊佛的时候是两个星期一次，那个时候不确定，好像是一个月还是什么。然后呢，他们正在一起结伴前行的时候，这时呢，在树林里面有一个天神。那这个天神呢，他就想，这两个这么要好，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拆开啊？他只是好奇而已啊，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的友情吗？他不能接受，他就好奇的想要拆开，然后就想到一个办法。然后呢，就等到其中一位，他们走到一个地方，他想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天神呢，好玩呢，他就变成一个女的，一个人间的女人，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衣橱啊全部弄得乱糟糟的，凌乱的，然后呢，就跟着从其中一个他上厕所，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呢，还是跟在他后面出来，然后那个衣装不整，凌乱的。那可是呢，他就是做到，他用他的神通的力量，让这个比丘他跟在那位，这个比丘看不到他，但是外面那个比丘看得到他。那个比丘就不得了，我的朋友原来是这么可耻的一个人，竟然是这么可耻，竟然可以跟女人呢不规则，他就想，那他都竟然没有守戒，他就我不要理他。啊，那个人他这样，啊，那个人很傻，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后他就，可是他的朋友突然间只是他上下厕所回来，他的朋友完全对他180度转变，完全另一个模样，然后他还讲，然后他讲到底什么事啊？他讲你还要装帅，你还假假的，你自己干了什么事，你应该自己很清楚。然后讲，这个就。另一个就满头污水，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就很冤枉。结果两个人就分道扬镳，走不同的路，因为他们不要走在一起了。他那个亲近的朋友觉得我不要跟这个污染的人亲近走在一起。然后他们最后呢，还是共同的抵达到那个地方，那么要进食重庆。这时呢，这个他们呢在身团里面呢，就那个看到的那个朋友，他就很不开心，他就跟僧团讲，我不要这个诵戒，我只要他有在这个诵戒场合我就不要，因为什么呢，他犯戒。然后结果在他们争就是没完的时候，他僧团也僵持不下，也不懂怎么进行他们的那个诵戒仪式。大家因为面对诵戒仪式里面，如果有一个成员戒律真的不清净，破了大戒的话，不是比丘的话，我们是不会进行诵戒的，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过去古佛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那这个天神就慌了，糟了，我把自己闹大了啊！我闹大了，因为真的是弄到僧团不能够和，不能够一起诵戒的时候就糟了，他就快点下来，他讲是我刚才恶作剧， 是我恶作剧，是我做的，那个女人不存在，她本来是没有对你们抱怨哦。所以当时呢，因为这样子有让先生出来澄清，那么暂时的那个时候呢，啊，大家就勉强的就和和了，就讲好了好了，就算是没事了吧。僧团继续诵戒，那么但是呢，很奇怪，诵戒了过后呢，这一个看到的这个比丘呢，他还是闷闷不乐，还是心里面还是不愉快，还是觉得不对劲，他好奇怪，他就是没有真正的放下，心里一直在梗着。有些时候很奇怪，人与人的关系一破了一了过后，就是好奇怪，要恢复也很难恢复，而且心里面有那个疑点，有那个疑点，因为这个有一个先生可以出来澄清，有没有可能那个前程要记得掩盖还是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心里面那个疑惑一直都排除不了，而一排除不了呢，他就是不能安心了。过后呢，这两个人呢，两个比丘，他的友情还是没有恢复，还是没有恢复。而那个被冤枉那个呢，他就刻苦修行了，我太倒霉了，倒霉的人更加要勇敢修行，拼命修行啊，那一次成阿罗汉。啊，另外一个呢，他一直放不下，一直都没有宽恕，一直都没有放不下，那么就没有记载他有正果的那个记载没有。所以这个也是这方面也是要小心，那是很摆明的一种离间，不管是恶作剧离间也好，还是恶意离间也好，就是离间。啊，这个离间让他们两个不能够成为好朋友，当时过后呢，就影响到他们的修行的心。但是那个苦的那个呢，还发愤图强，结果就成就。另外一个还挂碍放在心里不放不开的，那个一直都没有记载，他有解脱。如果有解脱，都会有记载。当然，这故事传到我们佛陀时代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天神呢，后来就很苦了。因为他出家的时候，一开始出家过后呢，就一个女人一直跟着他永远都看不到。他一直都看不到，他名叫昆丹达呢，他看不到。那么很可怜啊，看不到，然后人家怎么办？去到那里讲，这个和尚很可耻啊，他身边总是跟着一个女人，衣冠不整，这样。然后但是呢，他一自己看不到，他就被大家嘲笑他，那小李小沙弥也嘲笑他，他就恨啊，很痛苦啊，他就骂回去啊，你骂什么讲他？他就骂回去，你的爸爸也什么，你的妈妈，你的叔叔也什么什么，你的叔叔才是什么什么。结果呢，后来闹到佛陀面前，佛陀就讲。不要，你要宽恕，要原谅，这个是什么什么这样叫他不要。然后来学法句经的那个讲，如果我们要天天记住人家伤害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就会他害我，他骂我，他什么这个对我们不好，我们永远不能持续我们的那个嗔恨，我们要以爱止恨等等这样子。那好，无论如何那个故事就讲到，后来因为他去托钵的时候，人家讲这一汤匙是给你的，这当时给你后面的女人的，所以他很难受很难受。后来这个都是传到那个波斯匿王那边，King Basin那里，那波斯匿王就好奇，真的有这样的事，他就来调查，亲自来调查，那个王跟着他，是我真的有个女人跟着他，然后看他进房里，那个女人真的跟他进房里，他就跑去看，等一下他出来了，他去看一下，他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那时那个博士利用就会这样子猜，他就这样猜，一定是他自己的恶业，恶业弄到他变成明明没有的事，可是每个人肉眼都看到有，这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肉眼都看到有。所以后来博士利用就跟他讲，你是不是很难化缘，很难拿到食物？他就沉默，不好意思，他真的是很苦，每次拿到食物都不够吃，很难拿到，因为你怎么带这个女人怎么去托钵呢？所以然后呢，后来波斯匿王讲，没关系，我护持你，你就来皇宫，我就会给你吃的好好的。结果他又吃得很温饱，他就发愤图强，他讲很苦了很苦了，无端端每一次都就一直这样的灾难，这样冤枉。结果他受不了了，他就拼命用功，他就求他证阿罗汉圣道。从他证阿罗汉圣道开始，那个圣道的力量太强了，那个女人就再也不出现了，再也没有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这是外魔的干扰真的，那个外魔来自哪里？来自自己的业，自己的业，产生这种，像看起来好像是外魔，其实是业魔。但是以前你自己在演外魔演那个角色去弄到人家修行的不安心，一个友情被破坏，这个是很不好，这个业是很重的业， 过后还有像那个天上好像下地狱，过后再出来，这是剩余的业，所以总之都是很不好的。所以真的是修行，有些时候就是有这种我们讲的外魔，叫外魔用。而这外魔有些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有业才会有的，而这外魔真的会出现干扰我们，而且无始以来有些时候我们造下了离间的业。真的有打仗的人都会知道，如果是打仗，看现在只要讲不要讲，有几个两个场合很多离间的，不要讲那种世间人的离间，战争的场合最多离间，政治的场合也是非常多离间，因为只要把敌人给他自己打自己就好了，你就很容易得利，真的几乎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手段是很普遍的一个手段，但是呢这个业呢，等到我们真的是在关键时刻如果浮现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有些人修行的出家人，他会因为这个离间的业而远离最能够帮到他的人，或者是帮他最多的人。有时你会觉得好奇怪，哎呦，你的师父帮了你这么多，这个人帮了你这么多，为什么两个人就出现状况？而且你一看到常常在修行界里面或者是什么，这种人际关系一破坏了过后，尤其是双方都没有人得到好处，谁也得不到好处，没有人划算，大家都苦。那所以在这种情形最严重的就是一个学生如果他跟导师起离间的话，那就真的不得了，那真的不得了。所以在关键时刻也是修法修不能玩等等，这种东西你看起来好像是外面，你总会身在里头的人都会喜欢啊，这是外面，是他影响到我，他影响到我，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业和我们自己的心魔等等。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这个外魔是有的，但是呢我们的心如果说在那个时候，那两个比丘，那个看到的那个比丘，他宽恕宽容多一点，心广大一点，哎呀，现在更何况是怀疑，就算是也好，就是僧团如果要采取行动叫他还俗啊，就僧团；如果僧团没有采取行动叫他还俗，或者是什么也没有足够的证据，那么那就不要去记恨，不要去怪人家。就算是真的是这么黑暗的，那就由他去黑暗，他黑暗他的事，只是心里不要挂碍，放得下，然后有能够宽恕，能够原谅，那就没事了。是真的都要原谅，都要宽恕。所以我们常常如果有那种培养那种心，不要讲怀疑，就算真的又如何，如果我们养成一种心，真的我也要慈悲，也要宽恕，也要原谅，那离间就很难找上您。怎么离间？离间通常都是模模糊糊的东西，如果是很千真万确，真的就像那个时候的比丘，如果是看到昆达拉那他身边总是跟这个女人，那他错是他的事，别管他，我还是对他起慈悲心，那就好了，就没事。如果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要不然就远离一点就好了，但是不要起烦恼贪嗔痴一起啊，那就很危险。更何况是如果他成了阿罗汉，你还是活在一个常见过去的常见，他你看这个是跟女人在一起的，怎么可能是阿罗汉？完了完了啊！那他拼命苦修修大成阿罗汉过后，如果任何一个比丘，我不知道佛时代有没有，当时如果任何一个比丘或者沙弥或者是居士啊这样子批判他的话，那就完了。他只是倒霉，他有这样的业。那你去批判他，那个时候他修大成阿罗汉了，你还要去批判他啊，你就完了啊，这个业就很严重。这世间总是有这种个案，这样的个案，所以呢，最好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心学到有很大的宽容心，很大的包容心。那么，真的我也心当下的心，当下的真实法，你们每次正学阿毗达摩嘛。当下的真实法不要错，不管什么理由，我当下的真实法一错了我就错了，恶业就造下了，那就很安全了。那你遇到的真到底是真相还是假相还是幻相都没关系，真相假相幻相真还是假我也不要去追问，总之是不是都好，我当下的心永远带着慈悲，带着正念，带着智慧，永远不要掉进不善法，那就很安全，这种理解就不会产生啊，就不容易就会更容易干扰到我们，这点要明白。那么这种修行呢的那种种种的障碍呢，那我们可以简单列数一下，过后我们再一样一样的去看。除了刚才那个 菩萨讲的那个十种魔兵，那么其实呢在经里面很多时候还有讲解到其他的出家和修行上的一些陷阱和障碍。而一种呢就是爱欲，爱欲，这个爱欲呢就是异性对异性的爱欲。当然佛陀比较多时候是跟比丘讲，所以通常都是讲啊女性女性女性怎么样。那么其实呢佛陀在一部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其实两性之间都会有这种吸引力，就是说对男性来说呢就是没有什么比女人的那个形象更有诱惑力，女人的声音就是言而必实生的意的那个目标，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味道，女人的那个味觉，然后呢等等还有身体的触碰等等，这个没有什么比那个更有诱惑力更危险，对修行来说杀伤力更大。那么同时佛陀也转过来也讲，没有什么比男性的形态声音闻到嗅觉和味觉和这个身体的接触对一个女人来说呢更有这个诱惑力，其实就是异性的诱惑力是最大的，这样这个是贪爱。那一种呢就是名闻，名闻利养，名利，有些时候很奇怪这些名利也是很可怕的，没有的时候就没有了，你不觉得什么很普通，反正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当你开始修法的时候，常常就是累积很多那种美德啊、慈悲啊、爱心啊等等啊。当这些开始，这些美丽的品质开始培养起来的时候呢，它去带来另一种考验，就是人家的恭敬啊、人家的供养啊、爱护啊、名闻利养。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名闻利养也会让一个修行人迷惑，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得到过。所以当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第一次得到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时候要很小心，如果不警惕的话他可能会迷失在里头。比如说当这个名闻利养的时候，就曾经讲到在过去佛的时候，应该是那个过去的佛公啊干嘛干嘛呢，那佛过去两三次佛以前的故事，那个时候啊魔为了要让这些出家人呢开始的时候呢要打击这出家人的时候呢，魔去控制那些信众的那些信，他可以上一个人的身体然后借他的身体的发言啊，这些出家人呢很差啦，他们没有道德啦，没有戒行啦，没有什么，这一直批评。那么那些人被煽动的呢就一起来讲，人云亦云，就讲去批评这些出家人啊，然后他出现很难很现实的问题，太严重的批评的时候呢，他产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吃不饱，你无法去托钵，你托钵时候人家对你起反感，你怎么去讨吃，你话语话不倒。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去转人其实蛮艰苦的，那个一个时期蛮艰苦。那蛮艰苦佛陀那个时候呢，佛陀是怎么讲呢？当时佛陀是讲你要对起慈悲喜舍的心，你要对这些众生起慈悲喜舍，慈悲喜舍，这样忍耐忍耐，就是叫你忍啊，忍忍忍过后他看不管用，因为他们的善法更强啊，因为这些魔的攻击啊、干扰啊，那些人那个修行人出家人的善法更强啊，反正更有美德去了，所以他不能忍，这招不管用，不能够，因为他只有让你起贪嗔痴，让你起烦恼，才可以毁掉你的修行。他干扰你，其实是魔要怎么干扰我们，给我们的恶毒子都没有办法堕去我们的法，他要破坏我们，给我们不能了生脱死，他用的方法就是要让你自己起心魔，让你自己起烦恼，你为了吃不饱而起烦恼啊，是麻烦。可是没有啊，因为佛陀的教导让弟子们全部更加多的慈爱心，更多的慈悲喜舍出来，那么你的法更强了啊，这不行不行，那魔对他讲他就另一种方法，又在另一群人的身上又在讲，哇，这些出家人真的很好啊真的很有美德啊，你们要好好恭敬啊，你们恭敬这出家人会得到很多的功德啊。你看魔用的方法，这是魔用的方法，他得到这么多好的对待，竟然是魔的煽动啊！结果呢，这些人呢也真的被鼓舞了，就一直供养了，做很多的供养了。 那这时呢，我们的佛呢就讲，哎呀，这生命的生命是无常的，这些外向的东西都是无常的。我们这些东西不要执取，这些东西怎么样要放掉，不是一个自我等等。啊，讲这些生命的真相。啊，佛陀用的整个方法就是教育弟子们看生命的真相，它只不过是如此啊，没有什么好抓取啊。啊，食物再好的食物来到了我们从身体里面排出去的时候，也只是如此啊。所以再好的食物来供养。也只是这样子，不要去执着。再好的恭敬和对待，它也是无常，也会这样子过去，也没有什么好慢心，请慢心。所以佛陀的引导就是引导他，引导弟子们看真相。那么多看生命的真相的时候，就不会执着了，就放下了。结果两关都过，一种是无赖的关，一种是宠爱的关。那两关呢，出家中因为遵从佛陀的指导而度过了。都不起烦恼，不起那种堕落的心，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当然结果有差别。那些被煽动去责备出家众的，那些煽动成功，那么他们死后就下地狱。我们那些被煽动被激发去恭敬出家众的，那死后就上天堂。当然，你可以讲公平不公平，那没得好讲呢。刚好那是魔用的方法是恭敬。那么你真的是相信了，然后真的是恭敬的这些清净的出家众，那么你那个果报是好的，未来就投生到天界。那么如果是被煽动在恭敬，那一群就倒霉了。所以刚好那一群他们被煽动到用无赖用恭敬去对待修行人，结果呢他们死后都下地狱。所以佛是有记载，佛经里面有记载有这么讲的。所以这点要知道，是要知道。所以这种情形都可能会发生，都可能是魔的工具、魔兵来干扰。名闻利养啊，贪爱啊、爱欲啊，还有一种就是我慢的不恭敬，对三宝、对导师那种不恭敬、不感恩的心，会有。有些时候自己修道好进步了，有些学生就会想，我超越我的师父了，或者是我跟我的师父一样。这些情形都有的，那么这个时候自大心一起来就完了。其实我们要看呢，佛陀时代那些阿罗汉们都不会这样，他们不会说佛陀教我教到我现在解脱了，我不用再投生了，我就不恭敬佛陀。不会，阿罗汉都不会，他们还是会想要去跟佛陀报告他们终于礼敬了佛陀啊。每一次他们讲成了阿罗汉，他们的表达是我礼敬了佛陀。所以他表达我礼敬的佛陀，而且他们还会要去礼敬佛陀，还会要去听佛陀讲法，这是这样子的。真正的情形是这样的，不会有那种情形很傲慢的心，不会有。在佛经里面有记载，即使是一个有一个沙弥，他很恭敬，可是呢他的师父以为他懒散，可没有觉得那是以前的教学都是超严格的，一点不对就敲头了。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沙弥本身是很有美德的，可是那个师父是很严格的。那师父有一天梦叫他的沙弥，那沙弥好像没有反应不够快的时候，那师父拿到那个伞，在黑暗中了，以前没有什么电灯什么，就一甩下去，他的眼睛就被就擦擦伤到了，就瞎了。但是那个沙弥还是不吭声啊。他师父叫他做的事，他还是扫地，还是扫，还是忍住，然后这样子扫。其实这种东西是非常艰苦挫折的。可是呢，到后来呢，后来他当他的师父发现到其实呢，他的徒弟，然后这个沙弥原来是这么好的，而且呢，后来其实都是竟然成了阿罗汉，那竟然那么美的，而且呢，还继续的执行他师父给的指示。他没有说我是阿罗汉，那你是凡夫，你是谁啊？他不会这样子，阿罗汉都不会起那种心，结果还是他师父给他的指示，还是好好的去执行。那后来他的师父觉得很惭愧，无意中伤了他的学生，然后呢，来起惭愧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得出，就是他即使是一个阿罗汉的弟子，已经成了那么高，但是呢，他都不会古时候这种真正有修行的那个学生的弟子，即使是到他的自己的境界超越他的师父的时候，都不会有那种不感恩的傲慢的心，是不会的。 哎，这是一种呢，这个不恭敬对导师的那种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在我知道，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那当然，他们那种对上师的恭敬，有些时候在我们南传来讲，我们是不会自行到那种程度啦。哦，因为要把上师当成是佛，但在我们南传原始佛教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我们是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团，过后我们礼敬导师，等导师是僧团之意，这样。但是他们的四皈依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只是讲，我们也没有评语，只是这样讲。那南传是不一样，但是呢，恭敬导师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藏传里面这一句话呢，是说，一个人如果是对上师有足够的信心的，就算他的业障很重，上师都有能力帮他引导他度过。但是如果他对上师没有恭敬心，那么呢，就是很容易也帮不了了。如果他也帮不了他克服他的障碍和修行了，这样，这是有一点道理的，有相当的道理的，这个是因为呢。师父用都是他，因为他第一个还是一个明眼的旁观者，而且呢，通常师父对法的掌握比较好，所以如果学生有什么恶业的话，有什么东西，那么有些时候师父会用法来引导他去承担。但是呢，如果他对导师不恭敬，他就用不上法了，他就得不到一个支持和护持了。那么他用不上法，那么他其实是用不上法的人，在苦海里面是非常孤单的，非常可怜的。你知道吗？尤其是我们恶业成熟的时候，我们的业不可靠，我们业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业时时刻刻要伤害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法，我们就有承担力，我们没有法，我们怎么会有承担力？可是偏偏在我们的恶业成熟的时候，最难看东西看得清楚，最难想东西想得清楚，最难，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就靠对导师的恭敬，因为一个学生他对导师恭敬的时候，导师给站在一个旁观者、一个冷静、一个智者的角度去引导他，你要这样子，要这样子度过，要这样子承担，这样子面对。那如果他肯依，那么他的法的力量就更强，那么用这个法的力量，他能够承担，能够度过。但是呢，如果一个学生呢，他不会，他不恭敬导师，他不感恩，他傲慢，那么就会像提婆达多一样，这个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这个我们往后，等一下有时间，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再细细的再讲解一下一些不同的个案的例子。那第四种情况呢，一种就是在僧团之中呢制造不和谐。这个很严重，就算是没有达到技术上的破僧团和合，但是在僧团里面修行的圈子里面制造不和谐，都是杀伤力很大。它是属于同一种原理的，跟破僧团和合的原理是一样的。当然破僧团和合它有一些技术性的条件，技术那条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僧团的一个成员，然后你怎么把它分开，然后怎样，那种是技术性，具备了这种技术性的条件，它就是五逆罪之一，那一定会堕落到阿鼻地狱里面去。但是呢，很多人说我避开了，我没有技术性的东西，他们不是僧团，他不是什么，我又不是僧团成员。其实不是的，因为一破僧团，一阻碍那个破制造不和谐的时候呢，那个业就是不好。因为一群修行人一旦有了不和谐，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故事一样，他就不能安心修行了，那么这个灭苦的希望就破碎了，那很多人就起不了信心了，起不了信心他就走不进来修行了。那你说那个罪过大不大？很大很大的。所以破僧团和合那个罪过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类似的罪过也更严重。它可以不是技术性的那种，没有达到完全技术性的每个条件，但是呢，制造修行人之中制造不和谐，让他们去挣扎，那么而且带着不好的心态，希望他们破坏，希望他们之间被离间，那么那个心呢，那这样子的心呢是非常可怕的。或者是让我们的同修干扰我们的同修在修行圈子里面干扰同学，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我知道就是在密宗的修行人里面，他们也很注重这个，他们也很注重在他们的十四条密乘戒里面，其中一条戒就是你一定不可以一个是不可以对导师起恶念，一个是不能对同心同修起恶念。 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是另一个宗派，虽然我们南传没有这个十四条密乘戒，但是呢它这个原理是一样的，这个原理是有根据的，就是修行的圈子里面很顾忌对导师起嗔恨心，然后很顾忌对同修起嗔恨心，然后一起嗔恨心，接下来就会演变成口语，演变成行动，然后就那个破坏力就会很大，所以这点要非常的小心，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然后第五种情形呢，就是妒忌跟竞争啊，竞争看到人家得到名闻利啊、恭敬啊，就起妒忌心，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这要很小心，妒忌跟竞争。啊，一种就是自己的美德不够，德行不够；一种呢，就是另一种是很普遍的，就是修行发愁了，喜欢交朋友了，这也可以是一种修行上的障碍啊。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一看，有时间我们再走一下。喜欢交朋友发愁了。但是呢，喜欢交朋友要看情况。如果是结交善友，然后谈论的都是善法，那倒没关系。本身，那当然也有一些修行上的障碍。或者是心恶念浮现。恶念浮现也是很可怕。种种的情形升起恶念。然后呢，邪命用不正当的方式来维持这个修行生命，这也是我们堕落的开始。结交不善友，这也是一种其中一个因素，这些是种种的情况。那还有呢，有一些那刚才我们讲过的疑惑以外，还有那种虚假虚伪的心。那刚才我们有讲过的是体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等等，好不满足。然后呢，有一些情形是出家过后，因为有些时候呢修行太平淡了，然后呢开始放下了很多东西，有些时候你看他们整个洋房也放掉了，整个很多很多财产都放掉了，但是有些时候出了家过后呢开始没有东西了，身上的东西身边的东西太少了，然后就开始执着，那执着什么？执着袈裟啦，好的袈裟啦，执着我要好好的啦，还有什么执着一个好好的钵啦，执着什么很小很小的事情微不足道。当然有些在学生听起来觉得也很可笑，可是不好讲可笑。有些时候，所以为什么佛陀要我们每天衣食住要每天要行思，因为你只剩下这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呢，有些时候那一点点的东西，一点食物，一点什么啊，它就起执着了。平时你们爱吃什么就去吃嘛，爱吃就去吃，就是，可是等你出家的时候，一点晚餐就没有啊，有些地方还吃一餐的。现在我们到处都是有两餐的提供，早餐跟午餐。啊，那个时候呢，就会期待，那就贪爱啊，会的这种小小的贪爱。但是有些时候，这个贪爱如果不小心，那就变成很大了，因为生活太单纯了，太单纯了，就抓着小小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障碍，这里没有写下来，可是跟这个有点相关的，就是我们的时间太多。我不知道，如果是在这里台湾，听说出家人都要做很多很多的佛事，对不对？他们可能会很忙。但是如果真正走原始佛教，是有很多很多时间给你修行的。像我们这里学生们，都是很多很多时间修行的，你的日子里面，就是那么多空闲的时间给你去修行，除非你，只有当你开始当了禅师，当了师父，教法的人过后，你才会说有忙碌的日子，很多访客啊，很多事情要处理。可是如果是做学生的话，就是很多时间给你打坐。那么时间太多的时候呢，不懂得怎么用的时候呢，打坐又发愁的时候呢，这种就会小小小小的事情，就会芝麻粒多的小事，就会你的世界里没有大水，可是茶杯里的东西就会起风波，就会讲会。会这种会要很小心，所以呢，就是你要一直投入在善法等等。当然呢，有些时候在修行圈里面还有另一种问题，就是有时语言不当，说话语言不当，这个不只是世间会带来的苦，在修行界，在修行的时候也会，种种，讲语言不适当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那还有另一种障碍呢，是教法。教法学法的过程中也会出问题的，真的有些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学法家是说我们的心态有一点是我学了我要快快去教人，有些时候它成了一个陷阱， 你想做食物好为人知，它可以是一个很可怕的陷阱。那或者是因为有些时候在教的时候呢，如果又有竞争的成分，别人教到比你好，也不能要那个什么，一有私心的时候呢，那危险就来了。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强调，一个修行人通常都应该等到自己具备某种的程度的条件的时候才去做师父，才去教。太早做了做老师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通常这方面呢都很警惕，很小心。以前我的师父也提醒我们，就是真的你要不要好为人师，真正需要众生需要，然后我自己也准备好，那我们才去教导别人。更好的方法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成长，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心态。好，那现在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就看一个其中一个障碍呢，佛陀在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在这个众部里面呢，第十六部经解读毗拉是大新的那个，我们翻译成中文怎么翻译？这个翻译成什么了？新的 wilderness 新的荒野，这样子可以这样子讲，心里的荒野。那么这部经呢，佛陀是在舍卫城的这个孤独长者的那个誓言里面呢有讲的。那五种心的荒野，和是五种心的枷锁。如果我们心里还抱负着这些障碍的话呢，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法和律在法和律里面能够成长呢，能够提升呢，那是不可能的。第一，有什么东西比丘们呢？这五种一个没有他没有放下就不能够得到这个法呢？如果一个比丘怀疑，他没有信心，他动摇，他没有缺乏信心，对导师，这里导师是指佛陀，那么他的心呢，因为怀疑，对佛陀起怀疑，是真的是假的，有的没有的，然后他的心就会开始就不会想要那个诚信，就不会出来，那个精进就不会出来，那种然后奋斗那个意志力奋斗的力就不会出来，这是第一点的第一种问题，对佛陀没有足够的那个信心。因为在对佛陀没有足够信心，我们对师父都没有信心了，那怎么办呢？对佛陀，对，这点要明白。为什么呢？这个对佛陀的信心很重要呢？第一，我们要知道佛陀是一个圆满的法的体现者。其次，佛陀体现的就是法，善法，一切善法，美好的善法的体现者。如果我们真的对佛陀有信心，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是如我们一样这样走过来，然后最后他达到这样的圆满。那有些时候在我们遇到修行的艰苦的时候，我们想起佛陀还不是像我们这样子走过来，那我们就会有信心了嘛，佛陀可以，我们也可以那个信心，这个力量，其实这种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因为你相信自然界里面真的有一个圆满的法的体现者，他真的能够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会犯错会做错会迷惑但是就经过一个艰苦的奋斗，他可以圆满。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相信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了一种艰苦奋斗的因果法则，能艰苦奋斗会达到这些再难克服的贪嗔痴，再难克服的弱点，我们通过艰苦的奋斗我们可以克服，因为我们相信有佛陀的存在这个相信佛陀很重要，不是说相信了佛陀得到什么，不是，是我们这种信仰，我们相信人的本质，人的贪嗔痴是可以完全消除的，人的那些世间所有美好的品质是可以培养的其实对佛陀的信仰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够起这种信仰，那么遇到有时候遇到修行，遇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障碍，真的是有时候很不堪的为什么怎么这个丑陋的念头，这个丑陋的心怎么会浮现呢？有些人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信心了，失去信心了，怎么修行呢？这个佛的法不能修的了，太难了。
或者是可能不可能。我告诉你，很多人怀疑了，今天你们觉得这个可能好奇怪，是不是哦？但是你真的，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那些外道，他们说上帝都做不到的事你要做到，他们只要来一句话，完了，怎么去净化内心？他讲上帝都会起妒忌心，哎呀，我们的上帝是妒忌的上帝，他不可以，你有两个主的，你拜了我，你去拜别人，这是不可以的。如果说是信仰不同，我们信仰不要动摇，不要走了，你接受了佛祖的教导，我们必须不要去接受那种低层次不是的那种不对的那种教导，但是那种是在法的层次来了解，那就没问题。可是如果我们转过来讲，佛陀需要，那如果是佛陀需要的话，那佛陀也是很境界不高了啦，怎么会佛陀需要？不是佛陀需要，是我们需要。因为其实我们礼敬佛陀是我们需要，不是佛陀需要，我们要这样子来理解的，对我们有好处。因为我们相信世间真的有一个人，他是同我们一样在六道轮回里面一样背负这些贪嗔痴一些烦恼，但是呢他走出来，他圆满了，他消除了所有的黑暗，培养了所有的光明，他圆满了，他是一个法的体现者。世间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我们也可以是拥有一个这样的生命啊，这很重要。当我们有这种相信，这个信仰本身是保护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皈依，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皈依，保护我们的是这个信仰，这很重要。我们相信可能，它就可能；如果我们相信它不可能，那就像外道他们所讲的，上帝都做不到的事，你要去做，上帝都会发怒，你要克服嗔恨。像我的朋友在大学的时候，他亲自问我的。可能吗？我们的上帝都不可能，你怎么可能？那么很简单，你只要讲不可能，你就不可能了，你就不可能了，你想都不会想，你奋斗都不会奋斗。那这一切的修法，你会觉得这个浪费时间太艰苦，上帝都做不到事，你怎么做得到？你白做了，那你就不会去做，就不会有动力。特别是遇到艰苦的时候，那么这种信仰的力量是更强的，更重要的，这里要知道。第二，一个修行人他不确定，他怀疑，不坚定，没有对这个法不够信心啊，对这个法不够信心就完了。其实很简单，自然界里面总是有一些自然界的法则，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相信自然界是整个星球运作，整个自然界的运作都有着一些自然的法则在主导着，就像圆的东西会滚动，四方的东西你就没办法让它滚动了吗？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哦，自然界里有一些自然界的法则，那佛陀只是把这个自然界的法则讲出来，指引我们去了解，去发现，去证实有自然界的法则，然后依这个法则去过生活。佛陀只是这样子引导我们而已。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想，我们会觉得我总要去了解啊自然界的规则，不了解自然界的规则怎么去生活？就像科学家，他如果不懂自然界的规则，他怎么能够发明一样东西又另一样东西？所有的发明都是以自然界的规则而引发出来的。同样的，我们如果要灭苦，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可靠的快乐，也要照自然界的规则去做。那我们就很简单，我们就去学谁能够引导我们去找到自然界的规则，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找到这自然界的规则，那我们这样子的心态来了解，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佛陀教我们这些法，那我们学这些法用意何在，然后怎样去发现。那佛陀用一个止禅观禅的方法引导我们自己去发现这个自然界的法则，很简单。就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去想，其实你总要相信，你不信这个你要信那个，你不知道这个你要知道那个，你总要去知道。那么如果你相信自然界里面有一种法则，它是千古不变的法则，那么我们要去发现，那就很简单啊，那你就去发现嘛，而不是没有发现就去推翻，不是，你会去发现，尝试用一个看哪一个系统能够引导你一个正确的方法去亲自去发现自然界的法则。那根据我们的研究，几乎在大部分的系统里面，宗教里面，他只是叫你相信，他没有叫你怎么去发现。 那么其实真正有引导我们用一个有系统的方法去发现的，主要的一直是最真实最可靠的一直是佛陀，其他的也有，比如说印度教里面也有某一个层次的一些方法，但是不完整，所以不完整有些时候就会起一些偏差。他可以教你教让你看到你宿命论，看到你过去是未来是，但是他不能够教让你很彻底的看破这个无我，看到这个无我的真相，看到缘起的真相，他没有办法。这个缘起和无我的教法教学只有佛门才有，而任何一个系统只要有缘起跟究竟真实法的教法，具备了四圣谛的教法，教能够教我们能够体证真相，那就算他不叫佛教，他也是佛教的，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自然界有这个法则，那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只是依这个法则去探索，去自己去找到答案。那你要相信有这个法案，如果你不相信有法案，就不会去做了，也不会去探索了，也不会去做出这番努力了。所以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一点点挫折，你就倒退了，就再也提不起劲了。所以这个信仰很重要，你要相信有自然界的规则，那么佛陀是指引这个自然界的规则，指引我们去发现自然界规则的这导师，他是也有一个有系统的方法让我们亲自去发现。你一下子明白就很容易，那修的过程中可能偶尔会这样子，有时候会这样子，有些会自己会改变想法，都没关系。但是心里面你有一个光明，我一定要找到自然界的法则，因为只有知道自然界的法则，我们才能够依自然界的法则而生活，才会得到我们要的寻找的生命中的安稳和快乐。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没有这个信心，修行的路上这么多艰苦，你怎么付出得了？要知道佛陀叫我们做的工作实在是超艰难的，最艰难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佛陀要我们做的工作，他不是说来吧来吧，我给你好吃的东西，给你好东西，给你享受，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会来。佛陀最艰难，他是一个最杰出的领袖，有时候我觉得佛陀是真的是超凡最杰出的领袖，大部分的领袖都是用一些美好东西，甜蜜的东西吸引着你，来让你去替他做事。可是佛陀领导我们，在他入灭了过后，我们还是忠心耿耿地跟着他的路去走，而且呢跟佛陀路去走，你知道是什么结果？他就是很艰苦啊，你要舍下你的晚餐啊，舍下娱乐啊，舍下很多东西，可是佛陀竟然能够让我们心甘情愿去做这么艰苦的事情，因为他给我们的利益是最实在的，他给我们的是真正的珍惠。所以真正懂的人，就算是多么的艰苦，佛陀给我们的任务，给我们的戒律是多么的严格，我们还是很心甘情愿的去做，因为他用的就是自然界的法则，他引导我们去找到自然界的法则，让我们能够自己站在自己的脚上，自己帮助自己。所以带着这样的信仰，我们才能够去做这个艰难的功课，艰难的工作。如果是那个信仰信心不够强的话，那你再做一下，遇到苦你就放了，就放弃了，做不下去了。有些出家修行看起来出家很好命，人家替你照顾你，可是为什么每年都有人去还俗啊？你问这个问题就知道，为什么年年都有人还俗，每一年我都听到人家还俗，不是这一位就是那一位，真的很简单，因为就是艰苦。所以要让我们度过艰苦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第一对佛陀的信心，第二对这个法的信心，第三对僧团的信心。为什么？如果只是相信有佛陀，不相信僧团，还有一种问题啊，真的你就不会去修了。我遇到一些印度教徒，他跟我说我很相信佛陀，但是我不相信僧团啊，我亲自就是亲自跟我讲的啊，亲自，因为他觉得这个时代这些人都不可能修了，只有佛陀可能而已，佛陀才可能解脱，他们全都没有解脱。我听到他亲口跟我讲的，他们全都没有解脱，只有佛陀有解脱，这是非常危险的概念，只剩下两宝，没有三宝啊！真的没有三宝，他相信有法有佛，但是他不相信有圣僧。你一不相信，你相信只有佛陀能够做这回事，那其他弟子是不可能成就的，不可能得到这些法益的，那完了，完了，那你怎么会自己去奋斗？不会啊，你等着先下一位佛，
那每一经历念佛，你只是这些想法都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可是呢，如果你因为你没有生还，后代不可能证到佛陀所证到的，那还得了？那这个佛陀的法还有什么作用？就像我遇到的那个很顽固，我也没办法，我也拿他没办法。啊，行住相处。可是呢，如果我们相信佛陀所教的法是给我们亲证的啊，那就不同。就像上次我去问八位禅师，教授我说，我的师父们都告诉我，这个阿毗达摩是不可能体证的，这个是佛陀的领域，只有佛陀能够体证，或者最多最多是舍利弗尊者能够体证，我们怎么能够体证呢？我的师父是这样跟我说的。八位禅师讲一句话，佛陀教法不是讲来，我们讲来听听一下，给大家研究一个学问，不是。佛陀教法是给弟子提证的。他一这样讲的话，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话，我就被说服了。我想，真的，你想佛陀会这么笨吗？讲一个高悬那么殊胜那么高高的法，只是给你们理论上满足，但是不起作用，不能够亲证，不能够证明。那佛陀这样不是很笨吗？世界上我们讲佛陀是大智者，怎么会这么笨，做一讲一些东西完全没有好处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我不觉得佛陀会这样子。我觉得佛陀教法，我觉得八万禅师给的理由很合理，他是很轻的一句话，佛陀教法是给我们学生弟子去体证的。哎，我突然间明白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一定是如此。所以带着那个信心我们去修，哎，你的阿毗达摩是可以证实弟子。那么现在还有很多我以前的师兄弟们，哇，以前那些朋友，他们不相信，他们还是要坚持我们以前那些师父所讲的话，佛陀教的法，这些是理论而已的。所以一旦他相信后代弟子不能够证到这些法，他其实就是不太相信神团，其实就是不相信这是神团可以成就的。所以这其实对佛陀的怀疑，其实也是对法的怀疑，对法的怀疑是对法的怀疑，对神团的怀疑其实也是对法的怀疑，也就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法是不可能，圣僧这个时代谈什么圣僧，不能。你一这样子想的话啊，那些就是没有可能，那心就不会去修。就像我以前好多的师兄弟到今天他们不愿意走进来，不愿意，因为他们觉得那不可能。僧团的殊胜在哪里？为什么佛陀会说布施给僧团，布施给群体，他的功德远远超越布施个人？就是说你布施的心，你布施僧团的心，比你布施佛陀本身还要有功德，还有力量。这个早期我们都觉得很难想象，佛陀是这么殊胜，这么有功德。但是你要知道僧团的力量在哪里，僧团是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系统，佛来了佛入灭了，你要等下一尊佛还很久。可是僧团只要僧团还存在，只要还有人修四圣地八正道，还有人体证四圣地八正道，那么这个僧团的这个源远流长，这个长流就像长江大海，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延续下去。它是一个一直在更新的一个机制，一直在更新啊，一直不断的更新。那佛跟佛之间要更新要等很久，可是僧团是只要有真心人走进来，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佛法僧，奉献给三宝，奉献给众生，这个三宝不会灭，这个法僧宝不会灭，这个法宝不会灭。虽然佛入灭了，但是他是我们的导师，在我们心中还是一个导师，很真实的在我们心中。但是那个法跟僧团一直在延续，一直在延续，因为有活的人，有人去实践它，去体证它。虽然基本上弟子们没有办法体证到像佛那个层次，除非你发愿要成佛，要不然的话你不能够体证到佛的这个层次。只有你发愿成佛，才能够变成你才修个下一尊佛。只要你还是不是成佛，你是阿罗汉还是什么，你不会有佛的层次。但是呢，至少可以解脱，你相信啊，你知道有一个可以解脱的路，这个传承一直延续下去。这个信心其实是我们救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可能啊，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就可能，我们才会去做。我们不相信可能，我们怎么会做？而且再加上这是很艰苦的奋斗，要跳出苦海本来就是很艰苦的奋斗，所以对僧团要有信心。虽然个别的僧团成员他会有他个人的缺陷，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某某一个出家中，
我们的信心是知道僧团里面就是有人会，只要有真心的人去修行，就会有人成就。虽然有些已经成就，有些还没成就，但是我们想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一条长河，它继续延续下去，我护持这条长河，我也希望我成为这个长河的其中的一份子啊！你有这样子的心，那么你就有希望。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有现在的人开始在我的家乡有些地方，他们开始因为有一些出家人犯了一些错误，然后他们就贬低出家人，他们在他们心中只有两宝，佛宝跟这个法宝，有一些甚至连法宝都不太要去想了，所以三宝就少了一宝，其实破坏力非常非常的大。出家个别的出家人可以犯错，但是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长河，它偶尔这个瑕疵，偶尔这个问题，但是呢，它这条长河是很珍贵的，我们要知道。好，我们暂时到这里，午饭后还有两还几个项目，我们再延续下去。好。